好，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的经文，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四十九章。以赛亚书四十九章，我们要从第五节来看到十三节。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我们一起同声大声的来朗读这段经文，我们慢慢清楚的来读这段经文。四十九章第五节，一起来。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要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如此说，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你，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你，我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中保，复兴遍地，使人承受荒凉之地为业。对那被捆绑的人说，出来吧，对那在黑暗的人说，显露吧，他们在路上必得饮食，在一切近光的高处必有食物，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必不伤害他们，因为连续他们的必引导他们，领他们到水泉旁边。我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看哪，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从西方来，这些从秦国来。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今天早上，余牧杰长老要借这段经文，跟我们一起来思想旧约的大使命，就是要复兴遍地。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本来不是我要讲的，今天应该是按照我们原来排的小石长老要讲的。他今天在宾州Philadelphia 那边带一个聚会，那我们同工同命，所以我就今天我替他讲。有一个 drive license， 我们平常都是车子没有关灯，今天我一看以为又是车灯，原来不是，是一个 drive license 被找到，更严重的样子。Joy Wang，我就不讲了，住在 Edison。那么你到服务台去认领你的驾照，我看到糊里糊涂他们给我，我就接了，应该给你的。今天在下面唱诗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很受感动。我们唱501首啊，他的信实达到穹苍，是不是？他的荣耀要充满全地。我们的主实在是一位荣耀的神。我今天很喜乐看到黄伯母来到我们中间。黄伯母是我们教会一开始的时候就在这里一直为教会祷告，他一直说我不会做什么事情，但是我就是爱教会，我也只会为教会祷告。感谢主，我们教会需要的就是一直为教会祷告的人，越来越需要。那我没有想到黄伯母今天能够来，我两次要去宣道的时候，我在二月份的时候，二月底的时候和八月底的时候，在我出门远处出门之前，我有这个机会两次都去看黄伯母。那时候黄伯母站都站不起来，那要我走，我要走的时候，黄伯母都知道我要去宣道，他都为我祷告，然后祷告的到最后都很激动的站起来，然后 也就扶着我的肩膀为我祝福，让神与我同在。那实在是难忘的一刻，因为我们到远方去，那么我也知道他的身体很不好，那么我回来想去看他，还没有看他，今天看到王伯母非常的喜乐，感谢主。那么我们唱另外一首诗歌，因为我是拿了昨天晚上的单张昨天晚上的节目，所以没有这一个夹页。你若不压橄榄成榨，这首诗歌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们唱的都很受感动，会不会？不受感动的举手，我谅你也不太好意思哈。很受感动啊，但是感而不动的话就不好，是不是？那他下面讲到副歌说，每次的打击都是真利益，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那我相信很多的人是带着眼泪唱这样的诗歌的，因为有的人他们的家人好像失去，有些人他们的工作失去，有些人他们的健康失去，有些人他们的和人的那一种的亲切的关系失去，对人生的盼望和希望渐渐的失去，甚至于爱情失去。当我们真正失去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孤单、非常痛苦、也非常难以忍受的时刻。那若是我们真的明白这首诗歌的时候，真的从心里面唱的时候，如果你收去的东西你以自己来代替，我们真的从心里面唱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能够边歌唱边流泪，边流泪边歌唱。我相信很多人能够明白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除非我们真的经过被他收取，也存心信靠顺服，我们就不晓得他是多么信实可靠的一位神。当我们为他或者是失去我们信靠的时候，我们要经历他那一个永远的安慰，和那一个不能震动的、不能夺去的平安，和那一个出人意外的保守的心怀意念。我这一次和大家来分享的题目叫做旧约的大使命。我今天早上第一堂正好轮到我在粤语堂，我大概今年第一次在粤语堂讲到，我给他们讲的题目叫做新约的大使命。我就和他们解释，我说我要讲新约的大使命的缘故，其实不是画蛇添足，因为大使命本来就是新约的。我因为第二堂要讲旧约的大使命，所以把它上面加了一个新约的大使命。那我们上一个月刚刚是我们的宣道年会刚刚过去，那么在宣道年会的最后一个主日，我们请了边云波弟兄来讲第二堂，大家还记得吧？你们好严肃哈，又不是你又不是站在上面，你站在上面才知道你们有多严肃哈。卞云波是一位爱主的弟兄啊，在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就看到他写的《无名的》，写给无名的传道者。我想他有讲到，为着神的缘故，一面流泪，一面自己的脚走上这条道路，自己的手甘心把自己献上，是不是？因为主自己曾经走了这条孤单的道路。那么他也看到许多所谓西北灵工团的这一些的弟兄姊妹们，许多是从山东开始，他们一步一步的要往西部走去，他们要一直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去。我今天讲这个题目的原因有三个，一个是宣道年会刚刚过去，第二个是因为我刚刚从宣道的工厂回来不久，第三个在我们的十二节那里说，看啊，这些从远方来，这些从北方来，从西方来，这些从什么，下面几个字什么，秦国来。那么在以前的解经的里面，他们讲这个秦国就是中国的意思，好像这个地方是唯一的地方讲到中国，所以许多的人就把这个地方当成许多的人要从中国来，所以他们也要从中国走向西，走到耶路撒冷去。那么不管如何，福音从耶路撒冷传出来，传到地极，传到中国，也要从中国再传回耶路撒冷，好像福音传遍了全世界，然后主就要再来。所以不论怎么样子解释，那么事实上这个地方有好几个解释，我不去花时间。有的人说他是指着有人说他是指着这个波斯的，那么这是74译本讲的。 那么有人指的是西南半岛的，这是耶罗米讲的，有人讲到那是真正考古1903年考出来的呢，是在埃及南边的这个阿斯旺这个地方的，那么这一个呢比较可靠，因为在死海的古卷发出来挖出来的呢，解释也是这一个悉尼，悉尼就是这个当地的名字，在主前500年的时候就有犹太人移民到那个地方去，所以在中国大陆的里面，他们有一些弟兄姊妹们，他们就成立一个团契，就叫做悉尼团契，也就是秦国团契，也就是中国团契，也就是神州的福音的团契。那么这些弟兄姐妹们，因为我认识，有一些也见过面，所以特别对他们在神面前的宣道所摆上的，实在是能够为他们做见证。那么那一次第一堂是黄牧师讲道，那么他就用黑人的人权的一个代表，就是 Dr. Martin Louis Dr. Martin Louis， 我和那个 Louis Jones 混了，那个读那个读他的书读太多了啊， Martin Louis King Luther King， Martin Luther King， 对不起，你们就知道要需要替我们祷告，我们这些脑子都混在一起，像浆糊一样啊。Martin Luther King， 那么他讲了一句很有名的话，黄牧师讲的，他说一个人若是没有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让他愿意为他而死，那么其实他活着就没有什么太有意义的事情为他而活，听得懂吧？听过没有？那那一天我就听到这句话，我的心里面就非常非常的受感动，因为我知道在中国大陆有许许许许多多的人，他们要为着这个福音而死。其实那天我报告的时候，我就说在我生命的里面也有一件事情我愿意为他而死的，就是为着宣道和财权的事情，福音的事情。因为当你真正的进到宣道的工厂的里面去的时候，你真正的看到那个广大的会场里面需要的时候，你也看见那一些遵照主的大使命在那里把生命一切都摆上的那些人，见证人的时候，你实在能够明白什么叫做庄稼收了，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也知道什么叫做神爱世人，极爱世人，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使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真的和这些人祷告的时候，真的和这些人一起寻求神的时候，我们看见他们的眼泪，我们看见他们的见证，我们的心实在说，主啊，我们实在是在你的面前亏欠，我们在你的面前实在是没有资格真正的来唱这首诗歌。他们可以边祷告边流泪，然后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好像橄榄树一样，让主来压榨他们，来剥削他们。我不愿意多讲在国内的事情，但是在国内大的地方好像相当的开放，但是在许多乡下的地方还是相当的不文明，还是许多的逼迫，信仰的里面还是许多的艰难。有一个年轻人比我孩子还比我老大还要小一岁，才23岁，那么他就和我讲说，他去年在陕西山西那一带，我记不太清楚，很贫穷的地方，正好传福音的时候被公安抓个正着，那么带到公安里面打，他说他们都是打他的脖子，打得他眼泪鼻涕一起流，然后人这个都打得吐，然后痛得要命，但是身上不留疤痕啊。他虽然一面害怕，但是仍然在那个地方要做传福音的事情。我们实在看见有许多的人，那么另外一个年轻人是个领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就告诉我说，他被抓进去的时候就先被打昏了再说，然后他就和他们说，我们都是人，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们呢？弟兄姊妹们，许许多多的人，他们没有别的，他们就是为着福音的缘故，因为神的爱在他们心里面催促。我们不是只是在外面做一些责任的事情，当他们碰到生死，当他们碰到真正的家庭生活生离死别和他们自己所要受的苦难的时候，没有神的爱他们不会往前去的，他们若是不能够体贴神的爱，他们也不可能再那样子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教会也愿意让福音能够遍传，尤其是我们骨肉之亲，甚至于是那一些minority， 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我们福音，我们教会牧长通过门去了许多的地方，无论是南美，无论是墨西哥，无论是中国，无论是台北台湾，或者中国大陆，或者是德国，或者是东欧，或者是许多的地方，前前后后都有许多的人去，但是最难去的一个地方就是回教，因为回教是一个最硬的一个土壤， 我和一个同工讲话的时候，他说他们有一个同工，有一个弟兄在回教中间传福音，传到有一天被他们绑架，然后拉叫了一个车子就往外跑，然后他们讲的回主话还是什么话我不知道，反正就是说讲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司机呢吓得把车子一停就跑掉。为什么？因为他们之前在说把这个基督徒拉到没人的地方把他杀了把他埋了，那个开车的人听了以后越听越害怕，对不对？出人命的事情卷进去不得了，因为他们把他杀了，如果要灭口的话搞不好他也要被杀了，是不是？所以赶快刹车丢了车子就跑。感谢主，那些人没有一个会开车的，只好去追他，要把他追回来。别人去追他的时候，这个人拔腿也跑啊，可能他被绑了还是干什么，但最起码两个脚还会动，这样子跑掉的啊。你不要讲到中东的那些地方，那个地方有的时候家人信神都会被杀，对不对？何况是你传教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宣教士的血在那个地方因着神的爱在那里向着那些杀害他们的人在那里流落出去。我们听了太多的宣教的故事，但是其实在我们自己骨肉之亲中间就有多少的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不知道耶稣基督是救主。我前个礼拜写了一篇文章，那是我们会员大会之后给我的感触，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我第一堂在粤语堂的时候，我说看到我的文章举手，只有三个人举手，我说我以后不写了啊，要不然的话我说是不是我没有写一些香港字所以你们不看啊？你们这类人看的人举手，你们回头看看，也是小猫几只。你知道哈，我不是替我自己申冤哈，这些牧长们没有一个不忙的，忙到一个地步哈，就像被那个橄榄在压一样压出来的啊，时间也是脑子也是啊，尤其你看像我和小师长的还有这些稍微有点年纪的这些人，脑子都像浆糊一样，很辛苦啊，还要写出东西来，写出来之后大家也不看，那不是很可惜吗？是不是？那我写那篇文章的时候，就是因为从宣道工厂回来，然后一直忙，然后会员大会结束，然后结束完了之后就被请参加中文诗班的一个欢送和一个感恩见证会。那这个里面所听到的见证，每一个都是被主收取他们的东西。有的人15个月没有工作，有的人癌症的里面受过各样的痛苦，那有的人这个遇到大的车祸，有的人遇到许多的亲人不在，还有一些的孤单，许多的痛苦都是应当是流泪的见证，但是这些人都是一些喜乐的感恩。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是大能的神，他给我们大使命，因为他带着大的慈爱，他有大的恩典，圣灵大的能力，然后带给我们大的满足和喜乐，这是我们的活泼的见证。传福音大使命不是只是用口传的，用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生命来见证来表现的。在别人要流泪的时候，在别人要自杀的时候，在别人已经需要吃这种镇静剂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仍然能够说，因为主以他自己来代替了我的损失，所以我的一面流泪我还可以一面感谢。当我看见60多位的弟兄姊妹们的时候，你不知道我的心里好温暖。你们大概不像我这样觉得，你们看惯了。我看到这些弟兄姊妹每个都很可爱，虽然不见得有的人还会讲我坏话啊，开玩笑的话，但是每一个都很可爱，我越看越喜乐。我的眼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看来看去，心里好喜乐，觉得很温暖。因为刚刚从大西北回来，那个地方就是可以，如果眼睛好一点，就可以看到外蒙古，可以看到这个眼睛再好的话就看到苏俄了，对不对啊？那在那个地方要走几十公里才能够看到一个人家啊，你根本看不到人，你先看到羊啊，看到羊才有人啊。如果羊都没看到啊，根本就不要去看人。你看到一个小丘，你根本不知道哪里是什么东西。他们那个当地人告诉我说，你如果看到那个小丘上面有一个盖子啊，那个地方才有人。所以你迷路的时候就去找他们，我相信你们不会了啊。如果跟我去宣教的话才会啊。你在那个地方，你实在看到他们的同工们，他们开始要往西部，往这种没有人的地方去，要把福音传给少数民族，传给回教徒，传给喇嘛教的人，传给这些没有福音达到的地方。他们和我讲话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孤单，每一个都是非常的年轻啊，都是20多岁最多30岁的人夫妻两个人一起在那里出去，他们只有一个有孩子的，别的人根本不敢生孩子，因为根本没有钱养孩子，他们就是出去传福音，然后孤单的不得了。我就和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在一起谈，一起分享 弟兄姊妹们，我就和他们的领袖讲说，应当把他们两个两个，两家两家去一个省份聚一起，不是一家一家的去，因为一个生病或者一个要看一个一忙的话，很难出去。两家两家的话，就可以成立一个团体，对不对？就可以开始一个聚会，彼此可以互相勉励哈。那他们领袖接纳我的意见，让他们变成两家两家在一起，但是一共只有几家而已。我就看到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人在那个地方，一个一个都是那么可爱啊。若哥的主日学不知道上了多少，听到不知道听了多少，然后侍奉也很多，然后生活也很成熟，然后性格也磨练得不错啊。这些人如果能够送到那个地方去多好，你们说是不是？是不是？不要笑嘛，是不是？没有一个人说是的，是哈哈。如果这些人送到那个地方去，真是感谢赞美主，多好。那我就能够体贴这个心肠，你们大概不太能够，你们没有去过不太懂，对不对？但是我去了，我的心肠非常能够体贴，我就想难怪主在那个地方说，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因为许多人在那个地方等候。我们在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所受的一些训练比他们好多了。虽然这次我和陈牧师去了40天带领训练线，但他们我们是分了四批的学生教的。一批学生就是5天到10天不一定的地方，他们一年也不过只有2次到3次可以受训，所以他们的训练其实很少，他们都是眼泪，他们都是真正的膝盖在那个地方走出来的道路。他们听到这个大使命，受了神的爱，他们就用祷告在神的面前来追求，早晨5点钟起来祷告。弟兄姊妹们，这些人都是我们的弟兄，都是我们的同工，都是我们的姊妹，他们也在服侍，是不是？这些人本来还不能够这样服侍，但是有宣道的机构给他们，一个人若是单身的话，给他们300块人民币，就是不到40块美金，他们就可以放下田里的工作出去传福音去了，要不然他们就要耕田。一个家庭给他们500块人民币，就是65块美金不到，对不对？反正你们知道，一个月，然后他们这个家庭就可以出去传福音了。而这个几十块钱人民币美金，在我们来说的话，吃顿饭就没有了。但是他们可以让一个工人出去选出的。但是你知道，当这些存起来，存上10、存上100、存上50的时候，那这个钱就变得很大，所以很多的宣教机构也无能为力，就怎么样子，做到一点就做不下去，因为怎么样子，他们还有许多的侍奉要做。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为着，若是我们为着一个宣道的一个工人，在西部，在回教，在喇嘛教，在藏族，在那些移民，在那些庄主这些中间传福音的宣教士，这些中国的爱主的我们的骨肉同胞们、弟兄姊妹们，我们为他们摆上一个月50块钱、100块钱的美金的奉献，他们就可以有一个工人，一家工人出去为主专门做宣教的工作。当然国内也有别的问题，但是我说那些真心在神面前在前方打仗的，我们后方的人需要为他们祷告，需要为他们供给。教会其实也是一样，许多的人在前线，在分期团契的里面侍奉，在各个工作的岗位上面服侍，在传福音，在宣道，这个都是前方的，那么我们就需要有人祷告，有需要在教会的里面处理许多的事情，教会的事情永远永远做不完的。我们各尽其职，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然后把福音、把神的爱能够贯穿出去。在今天所读的圣经的里面，其实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仆人之歌的2篇。圣经的以赛亚书里面有4首歌是仆人之歌，讲到耶稣基督的。42章是第一首，然后49章是第二首，50章是第三首，52章的最后面一段和53章的全部是第四首。这个以赛亚书前面39章像旧约的39卷，后面的27章像新约的27卷，加起来66卷。那后面的27章正好除以3变成9，每9个是一个段落，每一个段落的中间一句话都是二人必不得平安，然后把它分成3段。那么今天所讲的49章就是第二段的开始。你如果把它用成一个 V 字来说的话，他从42章一路下来讲到这个神的仆人，一直讲到53章，讲到底，讲到神的羔羊为我们的罪背了十字架，然后神所喜悦的事在他的手中得以亨通，从53章再回到66章， 正好是一个大的 V， 表示好像神的救恩那一个得胜，借着耶稣基督神的仆人得以成就。那么今天四十九章是第三个大段的开始，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救恩，它是一个传遍地极的救恩，它是一个复兴全地的救恩，它是一个万民归回的救恩。然后当这个救恩成就的时候，就天哪欢喜，地啊快乐，众山哪也要歌唱啊！这是一个向神的一个歌颂，因为神的救恩在全地得以成就，而这个救恩的差派者乃是神的仆人，这一个就是以色列人所拒绝的弥赛亚，因为他们只要作王的弥赛亚，他们不要受苦的弥赛亚。但是耶稣基督若不受苦就不能进入荣耀，所以以色列人拒绝了这个神的羔羊，他们今天仍然在等候他们心中要作王的那个弥赛亚。其实耶稣基督当他从死里面复活的时候，他升上高天，坐在父神的右边，这才是真正的荣耀的羔羊，那一个弥赛亚，经过为着我们众人的罪恶，在神的面前受掉了咒诅。弟兄姐妹们，地上的教主，地上的宗教，无论是释迦牟尼，无论是穆罕默德，无论是我们中国的孔子，他们都是在神所造的第一个亚当的人的里面堕落了，离开了神的面。所以神差派他的儿子道成肉身，成为人的形象，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这是末后的亚当。除非我们从这一个首先的亚当的里面靠着神的救赎进到这一个第二个亚当，末后的亚当里面去，我们都在神的面前都是罪人，一个义人都没有，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话，是不是？所以无论回教，无论佛教，无论是道教，无论是中国的儒教，都是在亚当的 生命的里面，都在这个体系的里面已经被神定罪。所以这个大的使命呢，是要让我们来说，看这个人乃是从神来的耶稣基督，这是神所兴起来的那一个神的仆人，他要把那一个地极的救恩带到我们中间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前面讲到说第一节到第三节，其实他讲到说神的仆人自己在那里讲到说神给他的预备和拣选，但是若是你们注意看的话，第四节他说怎么样，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讲到说这个仆人他知道自己要来地上要来做这个救恩工作的时候，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失败的，外表看起来好像是徒然无益的，因为世人都拒绝他，是不是？按照外面看起来是他是做一件好像是失败的一件的事工，所以被以色列人所拒绝。到了第七节那个地方说，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这四首的仆人之歌其实也有渐进的启示，四十二章的时候没有讲到受苦，四十九章的时候讲到受苦，那么到了五十章的时候讲到被打，到了五十三章的时候讲到被杀，然后完成神的救恩，它是渐进的。那么四十九章这个地方开始讲到他的执事是一个虚空的，好像是一个突然的，但是今天读的圣经第五节，在你真正的希伯来文的翻译的里面，用英文来讲的话，他是说 But now， 因为第四节讲到他是突然，好像不会成功的，就像福音很难传的一样，但是第五节的时候他说 But now， 因为亚伟在说话，神开始说话，神说有就有，命令就成，神用他的话创造了诸世界，神今天仍然说话，当神说的话被出来的时候就创造了诸世界，当他说要叫人听他的话的时候，人就和神和好，享受神一切的丰富，甚至于得享神的荣耀，能够管理治理神所造的一切。但是当人拒绝神的话的时候，违背神的话的时候，人就离开了神的面，失去了和神中间亲密的关系，就失落了在自己要做神但是却不是神的悲惨的光景里面，成了奴仆撒旦的奴隶，成为罪的奴隶，罪就因死就因罪做了王，因为众人都要死了，变成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是不是？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神的仆人，虽然他好像传这个福音没有人听，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 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但是他说 But now， 因为神应许，神说话，这个救恩是一个地级的救恩。他说我使雅各归回以色列到他那聚集，第六节，现在他说这个第六节就是旧约的大使命的来源，四十九章的第六节就是旧约的大使命。如果圣经还打开的话，跟我把第六节一起读一下好不好？请。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这是一个直到地极的救恩，这是一个直到地极的救恩。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地方这个救恩不能够产生果效的，因为神的应许是为着普天下的人，这个救恩也要传到地极去。所以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前，他就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基督徒都说来来来来来，但是我们不去的话别人就不会来，所以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这是主的大使命啊！去和受洗和教导他们遵行，这三件事情都是一个动作和一个步骤和一个分词，来加强这一个使万民做主门徒的。我们第一个要去，第二个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第三个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教导他们遵守。然后神就有一个，我们如此去的时候，神就有一个大的应许，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讲到时间的末了，到地极去，这是讲到空间的末了，没有一个地方不去的。那么我们也不要误会，以为传福音宣道就是要到远方去，不见得的。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告诉我们说，并要在什么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门徒所在的地方。今天我们所在的，从我们的家庭，从我们的工作，从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天天处处来做他的见证人，这是主的大使命。我们若是看得清楚的话，在路加福音那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和这个主正在给他们祝福的时候，被接上升，神的心是用他的爱，他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赐福的意念，神要我们得享他一切的丰盛和恩典和慈爱，神也要把这样的恩典从我们身上出去。弟兄姊妹们，我们许多的人都有许多的重担，我们许多的人都有许多的难处，我们都在这个地方等候，但是时间不见得在我们的手中。有一个47岁的一个律师很聪明，他想要买，他知道有一个90岁的一个老太太在卖房子，那这个老太太无亲无故，身体也很不好，她就以为呢和她买房子呢，这个她就想了一个很好的自以为聪明的一个计划，就和这个老太太讲，她说这样子，那是1965年的事情，她说我每个月给你500块，那个时候500块不少啊，1965年的时候，我每个月给你500块钱分期付款，你活到什么时候我就付你到什么时候，但是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房子那个时候就归我。你说这个人聪明不聪明？你如果和我讲的时候，那你要信心很大，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我会活多久。那那个人90岁看起来身体也不好，他就说你无论活到什么时候，我就每个月付你500块钱到什么时候，这句话很好听，但下一句话，你什么时候离开这个世界，房子就归我啊。他说人生70古来稀，90更是少，对不对？如果再活一年的话，我只要付6000块钱，他就不多想了啊。那么没想到这个老人家呢活得很好，一年过去还很健康，看起来不太好，但是还很健康，两年过去也是一样，三年也是一样，五年还是很好啊。这一算5年已经3万块钱，那个时候3万块钱已经可以买个小房子了啊，5年10年了啊，哈哈，100岁的老人家还在啊，110岁了这个老人家还在，20年了，他一共付了30年，付了18万。然后在一个 Christmas 的那天晚上，这个人77岁，等不及了，先死了。而那个120岁的老太太还在那个地方，在那边吃这个圣诞大餐。啊，我讲这个故事不是让你们这个去听这个故事，我的意思说，有的时候我们要想，心中想着要等一年、两年、3年。绝对不会太久。主啊， I will be available in no time. 任何时候我就会好。但是 not this year. Maybe not next year. 但是很可能三年之内就会。但是当我们心里这样打算的时候，很可能三十年就过去。会不会？我们中间信主三十年的有没有？除了我以外，当然还有，对不对？我们不见得要去远方，我们今天在本地就可以开始传福音，为主做见证。我们说传福音好像需要恩赐，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一个职分，也是一个恩赐，天上来的。但是为主做见证是一个命令，任何的基督徒都需要做的。我们都是神的见证人，对不对？犹太全地啊，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使徒行传第一章到第七章讲到福音在耶路撒冷，第八章到十二章讲到在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因为腓力下了撒玛利亚，对不对？还有别的，十三章开始安提阿教会起来，保罗、希拉、这个巴拿巴开始怎么样往天下而去。二十九章开始，有的人去翻二十九章了没有？二十九章就是福音不但传到地极，在今天仍然要传，因为使徒行传是一本没有结束的一卷书，它仍然圣灵在往前走，带着历史历代的宣教士，带着历史历代的基督徒们，在那里在本地传福音，在远方宣道，说主的恩典。这是主的命令，是不可以改的。当神的命令出来的时候，是不可以更改的。有一个船在大雾的时候，在很早之前，多早之前我不知道，这个 years， 所以就因为很大的雾，那个船长就拿了一个望远镜这样子，哦，这样看一看，看一看，哎，看到远远有个灯越来越近，看到就赶快叫那个他的船员发一个信号过去，说我们两个船越来越近，有串相撞的危险，请你的船向左偏十道，偏离我的航线。对方闪打一个记号回来，说请你向东偏十度离开航道。哈，这个人生气了，我请你向左转十道你就转十道就好了，怎么还要叫我转？他这样嘘嘘打一个回去，他说我是35年的老船长啊，请你向左偏十道。那个人说我是一个新的四级的水手，请你向东偏十度。他更生气了，他是一个四级的啊，他在话去说我是一个5万吨的大船，你往西偏十度，要不然我向西偏十度，要不然就把你撞上去了。那个人啪啪啪一个闪灯再回来说我是这边的灯塔，岸上的灯塔，求你向右偏十度。这一个船长35年的船长，然后这一个5万吨的大船赶快哦一下就向右偏到50度就过去了。有些事情不是我们可以争得来的，真理是不可以改变它的，也不可以创的。真的，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说主啊跟随你好辛苦啊，请你放松一点点就好，一点点不行的话半点点就可以了，稍微保持距离一次安全嘛，干嘛那么样两个都那么辛苦，你盯我盯着看着也不顺眼，我跟你跟着也那么辛苦也跟不上去啊，稍微保持距离一次安全好不好？我们有没有这样向主祷告过？我就祷告过，还是一样传福音，还是一样爱主，就说主啊不要盯我盯得那么紧，世界上这么多人不是只有我一个，请你偏移你的眼目，不要定睛在我身上，我哪里经得起你救场，放松一点好不好？还不是外面，外面很辛苦啊，里面最起码天和他点头，你们都不点头，主没有听我的祷告，很长的时间哦，大概最少有一年之久，我常常在开车一面上班的路上，一面说主啊放放手吧，主啊放放手吧，已经压得没有油了，不宜再压了，压得剩下河了，主说河里面可能还有点油可以压压，到最后真正的经过这一段好像很辛苦被压的时间回来以后，我就感谢主，我说主啊因为你是真理，因为你是神，所以一个完全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缺陷，若是你因着我的缘故放松一点，你就有了缺陷，你就不是完全。还有你既然这样完全，你要我们给我们应许，给我们足够的恩典，能够让我们渐渐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我说若是你将答应我的祷告，降低我的标准，我就永远不知道靠着你的恩典可以突破我自己的限制，享受你更多的荣耀和恩典，对不对？ 我们不要用自己来限制的主。其实这个地上许多的人需要救恩，有的人你喊他一传就信，有的人你传他十年也不信。我们中间以前有一个弟兄，他是26年的职业慕道友，后来信了主以后非常爱主，现在爱主爱得不得了，我也不告诉你们是谁。有的人你向他传福音他就是不信，他要26年 不信了，不是你传一次就信了，是不是？但是我们也不灰心了，我们祷告神，深有怜悯，深有慈爱。有一个人，有一个这个有一个牧师叫做 Arnold， 他有个朋友开个理发店，他常常去那个地方理发。他每次去就看到一个老头在那个地方哈骂人，那个人哈心情很不好，大概觉得全世界人都欠他啊，每次就骂人。然后一看他进去的时候骂得更厉害，因为知道他是牧师，所以对神呢也是讲话就是不怕天不怕地的。有的人就说，如果神现在存在，我现在反对神，神现在马上5分钟之内让我死掉，5分钟之前没有神，你看吧，没有神吧。然后一个老太婆就喊他讲说，就是因为有神，而且神是爱，所以你才没有死掉。那么这个人就这样骂。后来有一天呢，他就去理发了，哎，看不到这个人了。他就问说，这个人到哪去了？他这个人已经病得快死了。哎，过了6个月以后呢，他有一次在邮局，经过一个车子，就听到一个车子里面叫他，哎 ，Pastor 这个阿诺叫他，声音很响。他一回头一看，这个老先生坐在那个车子里面。啊，整个人瘦的好像只剩一个影子啊，然后呢声音很弱，把他召过来，他听话都听不见，他因为他刚才叫他一声大声一点，别的声音就没有，他就听他讲话才听得清楚。他说你知道我这个人从来不相信有神，我就当着神的面羞辱他，然后我说I kick his face all my 65 years of life，但是我65年来一直当他的面羞辱他，然后这样子这样子反对他。但是当我到病房里面的时候，他说我空嘛，他已经昏过去了。但是他昏过去的时候，虽然没有动呢，他就听到医生在和他的太太讲话，说这个人活不过1个小时了，1个小时都拖不过去了。他听到了，他说他那个时候吓坏了啊，他就赶快心里面做个祷告，他说 Oh God， 我还没有要死。他说如果有神存在的话，求你听我的祷告，帮助我。他这个人一直骂神骂了65年，对不对？所以这个胆子也不小，但是那个时候呢要死的时候就吓坏了，求神帮助他。他说你知道吗，他说我虽然什么感觉都没有，但是我有一个很坚定的一个确据，知道他在那个地方，然后他就流泪讲不下去了。他说我这65年这样子不理他，这样子抗拒福音，这样子，但是当我第一次我向他求的时候，他就听我的祷告。当然这个人就变成了一个基督徒，信了主了，所以6个月以后他活着。许许多多的人，他虽然你向他传福音的时候他是那样子的拒绝你，但是他还是听进去了。你不知道在哪一天，在一个你所不知道他所遇到的环境的里面，圣灵感动他，他向神会呼求。所以我们传福音不是突然无意的。所以这一个神的儿子，这一个神的仆人，在这个地方说我传福音好像是突然的，我尽力是虚无的，但是他说 But now 神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我使雅各支派复兴还是小事，要使我们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救恩直到地极。这直到地极的救恩，另外讲到一个复兴遍地的救恩，这个救恩要复兴遍地，不单单只是救恩让他们得救，要让这些人都能够怎么样子，都能够复兴起来。因为主在那个地方讲到说，君王看见就要站起，首领也要下拜。这个地方讲到耶稣基督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的一个预表，讲到耶稣基督得到了天，他已经进入了死亡，为着我们的罪恶，他得着死亡和一经的钥匙，死亡不能够再捆绑我们，罪恶也不能够再奴隶我们，他得胜，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仇敌。这是以弗所书第4章那里的话，我非常喜欢。他所以能够赐下这样的恩赐，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因为他已经一路往高天升上的时候，他掳掠了空中执政掌权的，一路升上去的时候一路掳掠，所以他升到天上的时候，他坐下来的时候，就所有的仇敌就在那里等候神的时候来到。他说天上地下的权柄都在我的手里，没有一个撒旦的势力和权柄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能支取神的能力的胜过的。 所以许多在前方传福音宣道的时候，有许多属灵的征战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支取主的属灵的权柄，主说我与你们同在，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我们去的时候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放的城市。所以主说你们要等候，知道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灵力。所以使徒们就祷告祈求，同心合一的祷告，巴不得这个教会能够好好的同心合一的祷告。弟兄姐妹们，来参加祷告会不是为着来参加而参加，也不是黄牧师在宣道联会在会员大会的时候说我们的祷告会实在出席率不够，我们仍然要好好的祷告，因为一切的动力是祷告。我们愿意弟兄姐妹来祷告，尤其是我们有了自己小组的祷告以外，在礼拜三即使有自己的祷告，仍然最少一个月来一次，我们为教会的事情祷告，为着神的国度祷告，能够让借着祷告把神的权柄和神的能力带进来。所以他自己身上的高天得着一切的权柄，君王看见要站起来，首领要下拜，首领讲到 princes 啊，那些要接受过王位的，那一些掌权的，他们也要下拜，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主做基督了。所以全世界都在那二者的手下，但是耶稣基督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已经践踏了那蛇的头。我们今天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福音就是神的大能，可以把人从黑暗中救出来，从黑暗 从那个捆绑中释放出来。所以下面讲到这个复兴全地的救恩，他在讲说被那被捆绑的说出来吧，住在黑暗的说显露吧。所以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的时候，拿撒勒在坟墓的里面，他说拿撒勒出来，就出来了。当那些生来是瞎眼的，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主耶稣说你们可以看见，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保罗他在二十六章在亚基伯王面前做见证的时候，他说神向他显现，要差派他做使徒做执事，然后使他们这些人怎么样，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出来吧，从黑暗中归向刚光明显露吧，与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承受荒凉之地为业。我们再从仇敌的手中把我们所有神的祝福把它夺回来，让那一个在首先的亚当里面所失去的神所有的祝福，在基督的里面我们丰丰富富的得回来，再得未得之义为业，再得应许之地为业，再以耶稣基督为我们丰盛的一切的丰分 和福分。而且讲到这边讲到不饥不渴，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活水的运河，讲到炎热烈日不伤害他们，讲到他是我们的保护，讲到他是我们的牧者，引导我们到水泉的旁边，他的众山成为大道，他是我们的道路。这是一个使万民归回的救恩，所有的人都能够归回与神和好，万民归回的救恩。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说诸天哪、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哪、应当发声。何等美好，因为看见神的救恩，也看见神所立的救恩，也看见神救恩的完全，借着教会要把这个大使命传到地极，使万民归向耶和华，都能够在神的面前从所有的里面出来，从捆绑的里面释放，从黑暗的里面看见光亮，从饥渴的里面得到饱足，从受伤害的里面得到荫庇。然后我们在神的面前，他就是我们的道路、真理和生命，能够让我们到他的面前来。我读一节圣经给你们听，在以赛亚书开始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做那个以赛亚介绍自己，第二节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那里神在那里没有人可以讲话，因为没有人在他的面前等候他，没有人要听他的话，都是偏行己路离开了神去了。神只好呼天唤地的说天啊要听，地啊侧耳听，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但是这个地方当神成就了他的救恩的时候，他说诸天啊应当欢呼，大地啊应当快乐，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也要连续他困苦之民。我们都是他的百姓，神要安慰我们，我们都是困苦之民，神要连续安慰我们。但是在远方在近处
有许多的人他们没有神，他们不认识这一位神，他们不认识这一位宣布救恩成全救恩 要我们去传大使命的这一位神。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机会，让我们能够把福音从我们的家里面，从我们的亲戚邻舍，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中间，把神见证出来。我们是他的见证，不是做自己的见证，我们做他的见证。他是神所立的救恩，他是那一个赎罪的羔羊，他是那一个被神立为主为基督的，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私下的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那一位。
弟兄姐妹们，我们在座许多的同工弟兄姊妹们信主爱主受装备多年，我们在我们的日子当中，让我们无论神如何感动我们，我们把握我们的机会，把自己献上，让主来使用我们，让我们的日子不浪费。我们若是这一天没有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我们该做的时候，我们这一天其实也是活得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我们这一生若是没有一件事情让我们觉得乐意为他死的时候，我们这一生还没有找到为他活的事情。耶稣基督为着拯救这个世界，他情愿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去掉奴仆的形状，成了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我们大牧者，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道路。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什么叫做使万民做主的门徒？门徒的定义就是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他在宣道的路上，他仍然在宣道的路上，他仍然在十字架的路上，我们在哪里？我们一起祷告。主，愿你自己的爱来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体贴你对世上之人的爱心。你说我来了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你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主要把你自己的心给我们，让我们能够以父神的心为心，好让我们的生活能够以你的事为念。主啊，祝福这个教会，我们感谢你，你已经祝福了我们，你已经施恩给这个教会，我们谢谢你。主啊，若是你要使用这个教会，从这个教会里面兴起合你心意的器皿，差遣他们近处远方，能够为你做得人如得鱼的渔夫，求你就赐下这个祝福，让我们在座有更多人答应你的呼召，把自己献给你。主啊，不是献给教会，不是献给任何的人，乃是献给你，让你来使用，让你在这个时代手中有器皿，可以照你的旨意来使用，去寻找拯救那一些世上的人，是你所爱所关心的人。